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夺命病业磨难中不放弃人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4日。不少修炼人多为老年大法弟子，修炼道路没走到头就离世了，非常可惜。各种原因，有旧势力的安排迫害，也有离世同修自身的原因。我看的不一定准，夺命病业磨难中不能正念闯关，放弃人身可能是原因之一。在病业磨难中，有的修炼人遭不起罪，无奈地撒手了。有的修炼人觉得这么大岁数了，死就死了。有的修炼人说，若不是师尊救我，我骨头渣都烂没了，知足地去了。有的修炼人明白，人身死，元神不死，坦然地去了。有的修炼人知道被迫害死的都圆满，不执着层次，得救就行了，安详地闭眼了。有的修炼人某些关没过好，就破罐子破摔，痛心地走了。有的修炼人处理后事，允许家人买墓地、寿衣等死。凡此种种，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没把自己当修炼人，忘了自己的使命，教训沉痛。尤其面对病业磨难的修炼人，要汲取警惕。就此有些想法与同修们切磋。第一，我在法中明白，要正确对待人身死亡。师父在《红吟无存》中说，生无所求，死不息留，是师尊对修炼人的要求，也是修炼人对生死的了然淡定。为维护大法，助师救人，大法弟子是看淡生死的。但是看淡生死不意味轻视生命，不等于放任旧势力夺命迫害。第二，我在法中明白，大法这一法门，人身不是盛满秽物的臭皮囊，而是神的杰作，是末后救人救神用的，没有人身不能得法修炼。轮回中千年难得人身，咱得到了；亿万年难遇正法，咱遇到了，怎么能不守住人身好好修呢？第三，我在法中明白，大法弟子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迫害。旧势力打着不破迷的幌子，让大法弟子跟常人一样老病死，甚至敢向师尊表面下手。师尊和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咱只走师尊安排的路。病业磨难中不豁出来正念闯关，放弃人身，是不是承认配合了旧势力？旧势力夺走肉身与修炼人自己放弃肉身是两回事。从与师尊签约起，咱的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属于大法了，咱没权利放弃生命。放弃生命意味毁约，放弃使命。在救人毁人的正邪大战中，咱暂时可能做不了什么，但是咱的存在就是一份光明、美好、慈悲、纯净的正能量，就在救人。第四，我在法中明白，守住人身能证实大法。大法性命双修，那么多人肉身死亡，不利于证实大法。 修炼人表面上不可能都不病不死，那会破迷。旧势力夺去大法弟子的人身，是旧势力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修炼人不正念闯关，造成不该有的人身死亡，就是遗憾了。在迷中修，咱很难知道是不是有只能用命来还的解不开的死结，就把自己交给师父，自己绝不放弃，相信师尊的安排对咱们的修炼提高一定是最好的。第五，我在法中明白，修炼人要有坚强的意志。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咱们得忍，忍人所不能忍之忍，包括病痛。不到生不如死的程度，谁能轻易放弃生命？生不如死，是常人在痛苦绝望中的感觉与观念。修炼人生与师尊大法同在，救人被救，充满希望，何等幸福！一息尚存，主意识清醒，就绝不放弃。第六，我在法中明白，付出多少，得到多少，遭罪就是消业、积德、长功的大好事。也许咱是大根基人，师尊看中了加大难度，也许咱在为背后的生命承受，也许咱要保护救度的太多太大，也许是咱救的人带来的，那咱每一秒煎熬，每一分坚持，都在反迫害，成就众生，收获威德。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第七，我在法中明白，师尊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经文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咱不认为是病就不是病，咱认为行就能行，那个观难咱认为多大就多大。真修大法的人没有病，何况咱有师有法，有多年修炼的基础。电影《再次成为神》中，宋光明在活摘心肺的手术刀下，他想，我不能死，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一念生死逆转，受体死了，他活下来了。别当故事看，大法弟子正念一出，峰回路转的事太多了。第八，我在法中明白，自己求什么谁都不管。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同修在病业磨难中，一旦放弃闯关求死，师尊没法管，不能管，旧势力就有机可乘了。一旦得手，咱不辜负师尊苦度了吗？怎么对得起自己亿万年的等待呢？怎么对得起期盼救度的众生呢？第九，我在法中明白，要向内找。师尊在各地讲法14、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毛病是人心执着吧，不一定是什么大问题，很小的事情达不到标准，不符合大法弟子状态也不行，小事自己不当回事，不认真修去，可能就成了大问题。小问题大问题的衡量标准是大法，不是人心人念人情。比如懈怠啊，看重常人事啊，懒馋贪玩执着儿孙等等，在常人中不算什么，在修炼中就是事了，尤其在净师净法上一点轻慢不得。 幕后的中国人包括大法弟子缺尊卑心、恭敬心。敬师敬法不是上供磕头那么简单，是那颗心呐。比如多脏乱的地方都不在意的放藏大法书、师尊照片，学法前不洗手，学法中衣衫不整，翘二郎腿，抓痒痒，冲大法书咳嗽喷嚏，不掩口鼻，病夜难受，冲书龇牙咧嘴，我有过。大法书每个字都是师尊法身，师尊法身就是师尊，在师尊面前咱敢这么无理放肆吗？第十，我在法中明白，要多学法，学好法，用心无求，学法跟上，心性会提高，身体表面的变化也会跟上。近两年我注意到，我弟有些老年同修学法少，有的不看或很少看转法轮以外的大法书，有的只看转法轮，有的转法轮也很少看，学法时读不成句，有的段落表面意思都不能理解，有文化低的问题，更是学法少。如果能集体学法，这类问题就少多了。第十一，我在法中明白，要加强练功。大法性命双修，又要修又要练，练功加持功能，改变本体，又能演化各种生命体和数类的东西，圆满时肉体的变化也得跟上。有的老同修练功懈怠了，不能坚持晨练，有时间也不补或补不全，我就这样正在改，动作严重走形的也不少。一位已病业离世的老同修，抱轮都看不出是练法轮功的动作。有条件的组织同修看看师尊的教功录像吧，动作比较准确的辛苦一下，帮着纠正纠正也好。第十二，我在法中明白，要重视发正念，坚决否定旧势力对我们人身的一切迫害。咱不清理干净旧势力利用的虫子等细微的像尘土一样覆盖在咱身上思想上的乱七八糟必然淘汰的烂东西，咱的修炼就会受到影响，严重病业太耽误做三件事了。这些东西很坏却很弱，咱正念足，严肃对待，一念就能清除。第十三，我在法中明白，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做道是修。我曾听两位现已离世的老年同修在磨难中说过，谁没摊上呢？摊没摊上感觉是不一样，但是法理是一样的，能悟到哪儿做到哪儿。我70多岁了，1996年得法到2019年，我无病一身轻，体力精力比18-20还好。2020年秋以来，在师尊护佑下，我三次正念闯过夺命病业大关。2022年5月以来，视力骤然降至 0.01， 一尺外我没有能认出的人了，包括儿孙姐妹。我看不了别的书，能学法，感谢师尊垂怜。学法时大法每个字都能放大到一厘米，转法轮看上去有16开本那么大，我正乐呵呵地闯关呢。我现在肌肤如雪，面色粉润，有珍珠般光泽，没有皱纹，没有颈纹，体态一扫臃肿，很匀称，这是大法的神迹。师尊在各地讲法实无，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有些魔能够欺负大法弟子，就是因为你看不见，你自己觉得自己无可奈何，他就钻这个空子。去年学到这段法，我苦笑，师尊真是这样。今年再学这段法，我大悟，魔啊，我看不着你，我师尊告诉我了，我有师有法，怕你啊，有本事你出来让我看看，我灭了你。 瞬间汗毛乍起，但心如磐石，正法口诀出口，一身轻松，满心欢喜。无可奈何变成了魔奈我何，正念足足的，魔真的吓跑了。现阶段一点感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指正。
请听2024年澳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去对自我的执着，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修炼已经13年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正如师父法中开示的，我感悟到师父利用不同环境和不同大法项目中的许多情况来帮助我去掉执着，并暴露出我的魔性，以充实佛性。我想分享其中的一部分。第一部分，我在筹办神韵演出期间修炼。我要修去的最大执着是自我。在今年推广神韵期间，这个自我的执着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他用自我辩解，我是对的形式出现的次数多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老实说，这个执着常常让我感到尴尬。我会在讨论中或对某事做出反应时表现出来，甚至我刚张嘴说话就意识到好像我在体外看着自己，这不是我应该做的，这个人是谁。有好几次那个自我暴露无遗，尤其是在面对棘手的问题时。有一次神韵艺术团的一名同修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巴士反复出问题，我的自我想保护自己，所以我立刻解释说，一些事情在我们的掌控之外。话刚出口，我就注意到一位与我前一天有过接触的场馆工作人员正在听我的辩解，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我突然失去了尊重。我立刻意识到我错了，这不是我应有的行为，没有体现出修炼人的言行。还有一次，演员们在首场演出前有一个空闲日，我和我认识的一名神韵演员一起观光，他告诉了我很多我从未听过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机密信息，而是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实和故事。后来我私下和妻子及另外两名学员交谈，告诉他们我听到的一些事，语气中不乏自傲，甚至有些权威感。之后我妻子同修说我的言谈充满了自我，他说听起来你觉得自己很特殊，因为别人告诉你了这些事，你传这些信息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他还说自我是不吸引人的品性，他这些话很不中听，但我能看出他说的是真的。反省一下自己，我意识到自我不但不吸引人，而且非常丑陋，我对自己的行为及自我感到厌恶。神韵演出团离开后，我诚挚地恳请师父帮我去掉对自我和正视自己的执着。我认识到这么多年了，这个执着必须去掉。当时我并不知道师父很快就会帮助我。第二部分，在我的工作环境中修炼。神韵演出团离开两周后，我换了工作，有了一个新职务，虽然不是我通常会选择的，但我认为我可以胜任，因为以前我曾做过类似的工作，只是规模较小。在之前的工作中，我被视为一个专家，当然这也滋长了我的自我。新职场就不一样了，我几乎被当成个外行人。起初情况似乎进展的还算顺利，因为我刚来，所以大家对我的期望也不高，但一段时间以后，我可以看出我的老板开始对我失去耐心，认为我做事不够快不够好，他开始数落我，表示对我的工作感到沮丧。当我把遇到的挑战告诉我妻子同修时，
他提醒我，我曾请求师父帮助我去掉我的自我，看来师父正在安排这件事。他说，你曾求师父帮助你去除一个大执着，你以为这会很容易吗？我们一起重温了师父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说，我的自我就像三尺厚的大冰块，你必须一点一点不断凿掉它，直到它全部消失。这些都帮助我更加重视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虽然让我有时感到羞辱，但我悟到它是师父安排的宝贵的修炼环境。有时我妻子同修会在工作时给我发短信询问一下情况，我会告诉他还很艰难，他会给我发来一个冰块的表情或凿凿凿的文字，提醒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修炼。这在我们之间成了一种玩笑，但在我经历考验时是个很好的提醒。几个月来，我上班时感觉自己就像师父在讲法录音中谈到的人那样，心像兔子一样在胸腔里乱跳，我感觉好像胸腔里有一窝兔子在跳。后来反思，我看到这是因为我的自我被触动了。有时我的老板会明确告诉我，说我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他很失望，因此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怎么做。有时当我问他一些事情时，他会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些绝对是在磨去我的自我。同时我也开始反思我对待母亲的态度。我父亲几年前去世了，以前很多事情我母亲都依赖我父亲，包括所有必须在手机或电脑上完成的事情。父亲去世后，我母亲经常向我寻求帮助，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会对他感到很不耐烦。我意识到我对待母亲的态度跟我现在在工作中被对待的态度一样，我认识到我应对母亲有更多的善心，对我的老板也要有更多的善念，因为他的不耐烦其实反映出了他作为老板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虽然我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度日如年，但那是一段让人感到谦卑的经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为自己辩解，提醒我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待并解决问题。正是这种紧张的环境和我不断提醒自己要视其为修炼的正念，帮助我度过了难关。如果我不是修炼人，我会在几个月前就辞职了，并失去了提高的机会。在那段时间，我还向我的老板讲了真相，由于我们在做向政府讲真相工作，有时我需要在工作时间请假去拜访我当地的国会议员。考虑到我的老板可能误以为我在找别的工作，我就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去见我的当地国会议员，并告诉他关于法轮大法和迫害的真相，那是一个很自然的讲真相的机会。后来我还给了他一朵莲花送给他女儿，他很感激。我的工作比我预期的时间结束得早。后来我告诉另一位同修我在职场受到的批评，因为我做得不够快，还告诉他我加班如何辛苦等等。这位同修给我发了一段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新唐人语大纪元法会中说，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大家都深有体会，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当我读这段法时，我真的感到很羞愧。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后回到家身心疲惫，就感到需要休息和放松，结果我没有抓紧学法和练功。虽然我悟到工作环境是师父为我的修炼安排的，但回到家时我想到的是放松，而不是真正能给我增加能量的学法和练功。从那时起，我确保自己每天起床后都学法练功，不找借口。第三部分，在向政府讲真相过程中修炼。在我经历工作上的挑战时，我也在参与不同的大法项目。今年早些时候，我们的优先事项之一是要更多的接触政府议员，帮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法轮大法团体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真相。在本地此项工作进展缓慢， 至少我是这样看的。最初我也感到有些消极，因为好像没什么动静。后来我改变了想法，决定停止抱怨，自己先行动起来。我询问了几名同修，问他们在接触当地国会议员方面在做些什么，反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知道如何开始，该怎么做，而且觉得带着一封信出现在国会议员办公室，或要求国会议员帮助我们做些什么的做法，似乎没什么效果，也不合适。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做法。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看到积极的变化，我应该首先行动起来。我认为放手让当地学员自己去做，增强大家的能力，是在地方层面开展工作的最合理的做法。我有一些为客户举办研讨会的经验，所以我主动提出为我们当地的同修举办一些研讨会。我认为这种形式能帮助有兴趣参与的同修共同学习。第一次研讨会非常有条理，我们决定了短期和长期的目标，还有一些帮助同修更轻松地与国会议员会面的策略。我们有不少会说英语的西人、华人和越南学员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讨论了阻碍我们的各种因素。一位学员说，他们的障碍不是去见国会议员，而是那种向他们讨要什么的做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凸显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策略。我们开始每两周举办一次研讨会，而且有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研讨会也变得更加随意。同学们可以畅谈他们的个人情况及他们需要的具体支持。整个过程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帮助我们大家共同提高。我也非常受益，并认识到我不应坚持自己想掌控的或我想要的举办研讨会的形式和架构，而应帮助建立一个不对任何同修进行批判或批评的环境。我们邀请大家交流他们的怕心和执着，以便我们抱着善心共同去克服他们。这种方式使同修感到安全，并能轻松地交流他们遇到的挑战或障碍。我们讨论了每个同修的具体情况，他们过去与国会议员一起做过的事情及结果，并针对每个具体案例提出应该怎么改进的建议。因为每个人或国会议员的情况都不一样，因为同修不知道开始时该对国会议员说些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大家面前进行了角色扮演。起初这位同修感到很难，因为他很内向，但有这么多同修的支持和积极的建议，他建立了信心。他后来交流说，当他的议员到购物中心参加现场活动时，他去见了他，他开始与一位议员的工作人员交谈，并建立了个人联系，随后这名工作人员帮助他敲定了与议员的会面。在场同修提出建议时体现出的集体智慧真是令人惊讶，好点子开始涌现出来，大家有了真实可行而不是咄咄逼人的策略，对项目也产生了更积极的态度，结果几乎是立竿见影。每周大家回来与小组分享他们很正面的体会，以及他们的议员给我们提出的可行的建议等等，好像马上出现了滚雪球效应。更多的同修向当地议员介绍了自己，建立了联系，并能找到各种很自然的方式与议员沟通。这些更广泛的策略促使我们进一步讨论可以参加什么类型的社区活动，为社区做贡献。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一位议员说他在社区里看不到我们的身影。讨论这件事后，一些学员成立了一个团队，开始在市场和当地社区活动中预定法轮大法和折叠莲花的展位。这是我们很多年前就做过的事情，但随着我们忙于其他项目，这些年逐渐减少了。这些活动为不会说英语的同修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他们可以在活动摊位上展示法轮功功法或派发传单，而其他学员可以在孩子们学习折莲花时向家长们介绍法轮大法。这是一个我们带动整体在当地弘法的好方法。许多议员都会参加他们所在地区的大型社区节日活动，如果我们在那些节日活动或市场设有摊位，就可以很自然地与他们见面沟通。我们的研讨会结束时，好几位同修告诉我这些活动非常有帮助，并感谢我组织举办这些研讨会。 听到这些反馈，我很高兴，因为我在向当地政府工作没有起色时采取了行动，并帮助大家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当时我没意识到自己的欢喜心。研讨会结束后不久，不少昆士兰学员前往堪培拉参加活动，由于工作原因我没能去。后来一些去堪培拉的学员在学法时分享了他们的心得，佛学会的一位成员介绍了几项活动的成果和其他成功的活动。听着这些鼓舞人心的故事，我并没有积极的感触，几乎是漠不关心的坐在那里看着地面。我妻子坐在我旁边，立即注意到我的行为不太对劲儿。后来她问我怎么了，我承认说，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我应该去堪培拉，去第一线，我觉得我为活动的成功做了贡献，但功劳却都给了去堪培拉的学员。我意识到我的魔性再次暴露出来，带着妒忌心，执着自我和正视自我的心，我是在为自己参与政府工作寻求某种荣誉，而不是将其视为我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职责。进一步向内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意识到在这之前听到那些关于办研讨会的赞扬时，我让那些赞扬滋养了我的自我和自以为是，并将整体的进步看成了自己的功劳。我悟到所有这一切都与我在工作中面对的许多考验同时发生，不断磨掉我的自我，尽管它在我的工作环境中被削弱了，但在我的修炼环境中仍然不时地浮现出来。第四部分，在一次大纪元活动中的修炼。最后我想交流一次最近的经历。当时我在一次大型社区活动的大纪元展位上帮忙，我们在这些活动中派发英文大纪元。最近我们也开始向孩子们发气球，所以我们的展位很受有孩子的家庭欢迎。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向家长们介绍大纪元。展位的前面设有一个支架，上边插着充气的气球，这个支架看起来像一棵气球树，每个气球拴在一根小棒上，然后插在支架上固定在那儿。我在摊位后面给气球充气，协调人站在前面负责把气球插到气球树上。那天风很大，一些气球被吹走了，我们得不断追回它们，以免它们被吹走。我注意到固定气球的小棒没有完全推入支架，所以气球很容易被吹走。我告诉协调人，如果他把气球棒插到底，气球就不会被吹走了。可能他忙着与人交谈，派发报纸，所以没管气球的事，更多的气球被风吹走了。我感到我得再跟他说一次。风又刮起来了，我想我得过去把气球棒一插到底，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我并没有想到如何默默地圆融和改善现状，而是觉得我是对的，为什么协调人不照我说的去做。我迅速地从吹气球的地方站起来，满脑子都是想纠正别人的想法。我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被覆盖桌子的桌布绊倒了，然后撞到了第二张桌子，两张桌子上的东西掉下来一些，我重重地摔倒了，双手双膝着地，摔在湿漉漉的地上。我站起来，双手沾满泥浆，裤子也弄脏了，大家都很关心我，纷纷问道，你没事吧？我还好，是我的自我又受到冲击了。我坐下来，立即想到，你看，你的自我想向别人表明你是对的，这就是你的教训。我摔倒了，让我感到谦卑，并提醒我，我仍然没有完全放弃我的自我。结语，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觉得我修去了很多自我，就像《西游记》里描述的那样，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和挑战帮助我进步。当我闯过一关时，下一关又来了。我认识到，所有这些考验都在帮助我变得更加谦卑，也变得更加富有慈悲心。以前我可能对其他同修持批判态度，但现在我对他们有了更多的善心。而且，当与弘法活动中的常人接触时，当他们谈论世界上的不公时，我也能够对他们更加慈悲。感谢师父的安排，感谢师父在我求您帮我在修炼中提高时对我的保护。虽然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我知道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提高，不断前行。感恩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4年澳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生死考验后的反思》，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23年圣诞节前的一个清晨，我正忙着快点做完手头上的常人工作，好好休息一下。忽然一阵头晕，接着感觉浑身无力，只好瘫靠在沙发上了。刚好我小女儿在跟前，一看我这个样子，就把她吓坏了。她立刻打电话，通知了在堪培拉工作的我的大女儿，并且说要叫救护车。我当时虽然身体动不了，但意识还是清醒的。我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示意他不要叫救护车，可是很快救护车就到门口了，紧接着把我送到了医院。医生诊断后说，是高血压导致脑血管出血，也就是常人说的脑中风。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马上向师父求救，脱口而出大喊了一声，师父救我，然后一直不停地在心里默念，师父救我。当时我才刚满60岁，修炼了20多年了，怎么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本来以为每天再忙也会学法练功，每天在做好常人工作的同时，大法修炼的三件事也没落下，并且从社交媒体讲真相，到干净世界的救人项目，我一直在做，已经坚持了8年，感觉自己挺精进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突如其来的磨难好像把我从天上抛到了地上。当女儿把我的情况通知了和我每天学法并一起做干净世界项目的加拿大同修时，协调同修马上给我打电话，特别强调此时最关键的是信师信法，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尽快坚持每天的学法练功。加拿大项目组同修还在每天学法前提早上网为我发正念，还发给我明慧网上同修正念闯关的文章等等。还有一位同修对我说，别担心，我们都在找自己，我们会和你一起过关的。同修真的把我的事当成他们自己的事了。很快，我在医院用手机连上了加拿大项目组，恢复了每天的定时集体学法。当地两位同修也把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送来了，并且鼓励我说，咱们有师在，有法在，你很快会好起来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深深感受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同修之缘的美好。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虽然我身在医院，却能够继续修炼了。于是一个个神奇的事情接连出现了。首先，医院安排我自己住一个独立套房，离开多人共处的繁杂环境，让我可以充分自由地练功学法。很快，原来不听使唤的腿脚竟然可以站立了，慢慢地还可以走路了。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管我呢。我想， 这是师父叫我修去执着，继续投入大法修炼呢。我怎么能待在常人的医院里呢？应该尽快离开医院，我还有干净世界的项目在做呢。如果我不能做我负责的具体事情，就得由其他同修分担了。我深知项目组的同修都很忙，他们一边做着常人的工作，为了维持生活，一边不知疲倦地做着干净世界的项目，每天休息的时间很少。我不愿意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和压力，于是我申请尽快出院。可是医生却严肃地对我说，像你这种脑中风，至少也得几个月才能出院。我想，常人可能要在医院待几个月，但我是大法修炼者。我悟道，只要我想回家，师父会尽快安排让我出院的。接下来我每天继续坚持学法练功，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看到我每天精神饱满，穿着整洁，常常有护士错把我当成探访者呢。每一个照顾过我的医生、护士和脑中风康复专题研究专家都称赞我很努力、很棒、很幸运。是的，我很幸运。幸运的背后是我有师父、有大法，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得到同修们及时真诚的正念支持和鼓励。一个月后，我的身体就已经符合医院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出院标准，我顺利回家了。但是有些医护人员看到了我在医院学法练功，所以他们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万分感恩师尊。回家后，我痛定思痛，不断向内找自己。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师父在回答大法弟子问题时，弟子，是不是弟子现在所有的磨难都是旧势力对正法来的？师父说，不是，你们的磨难都是你们自己修炼中的事，旧势力的干扰也是针对你们个别人修炼来的。对照师父的法，我深挖自己，做事执着结果，急于求成，性格里带着急躁，争强好胜，在常人的工作中带着争斗心和怨恨心，还计划着多赚些钱提早退休等等，弄得自己每天忙碌不停，疲惫不堪。那么多放不下的执着，那么多常人的顾虑，怎样往上修炼，往上提高啊？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之所以旧势力能迫害得了我，是抓到了我强烈的执着和不足，加上历史上留下的业力。我修炼了20多年，放不下的人心执着还那么多，悟在低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心性了。教训使我深深感受到，修大法是神圣的，同时又是极其严肃的。我悟到我需要放下对金钱的执着了，因为像我这个年龄和家庭经济条件，并不需要我辛苦去工作赚钱。我悟到就要做到，回家后，我便果断辞去了常人的那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法练功和救人的项目中。我能从医院出来回家，这一关好像过去了，而明明白白停掉降压药的严酷考验还在后面呢。说实话，从医院回到家，我迟迟不敢停掉降压药，心中还怀着对医院的恐惧，因为出院时医生多次提醒，不按时吃药会有二次中风的危险，家人也担心不吃药就会复发。期间我自己也试着偷偷停过一次， 可是停药时反应很剧烈，心乱跳，头昏脑胀，感觉这个做法行不通，于是就认同了降血压药是不能停的常人观念。可是自己心里明白，如果是一个真修弟子，一开始修炼，师父就把真修弟子的身体净化到无病状态了。那么如果我在25年的修炼中，在每次遇到矛盾时，能把握住修心去业的机会，是不会出现什么脑中风的。可是我没有做到，这是我修炼的大漏啊。我反复在心里琢磨，正法修炼已接近尾声，而我还在病业关中徘徊，还不敢停掉那点常人的药物。如果我真信师父，真信大法，怎么会不敢把降压药停掉呢？这不是脚踩两只船吗？药物能去掉修炼人造成病的深层业力吗？我这不是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打了折扣了吗？这怎么能算真修的大法弟子呢？我内心开始出现极度的痛苦和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我向一位比较注重理性修炼的同修讲述了我的情况。这之前我并不认识他，我想办法拨了他的电话，想听听他的看法。他听完我的讲述后，没直接告诉我怎么做，而是重点和我一起谈论我们曾经看过的《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并分享了很多他对这部电影的感受。我很惊讶，我们看的是同一部电影，我为啥没有那么多感受呢？是什么原因让我看不到这个故事的内涵呢？于是我决定再看一遍《再次成为神》这部电影，我便付费到干净世界网站，认认真真的、仔细的、用心的看了起来。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电影中的每一个人物的表现和每一个故事的情节，一边看一边掉眼泪，甚至觉得自己跟其中的某一角色很相似。心灵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想到，我很可能也是代表天国世界众生来得大法的一个主，一个王。我好像感受到了我天国世界众生的焦虑和失望，我好像听见他们在对我呼喊：你不修好，把我们也毁了，难道我们选错了你？你忘记了咱们的约定吗？我突然感到大法弟子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令我清醒了。我心想，与其明白法理不去做，又内心痛苦挣扎，不如把生死放下，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吧。当我把生死交给师父的念头一出，就有了不吃降压药的勇气了。第二天我就把它停掉了。这观念的转变太关键了。停掉了分量很重的降压药后，竟然没有了头一次停药时的什么心乱跳、头晕脑胀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从未得过高血压，也从未吃过降压药一样。而且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回顾自身经历的这次过病业关表象，进一步深挖自己，我还认识到，当时我尽管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医院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但是从医院出来的那一刻，如果我能够做到对师父、对大法100%的坚信，正念十足，身体也会是100%的完全恢复。我根本不需要再过停降压药这一关，就不会选择听信常人医生和家人所谓的不按时吃药会有二次中风的危险之类的忠告，从而多吃了几个月的药。伟大的佛法摆在我面前， 可当时的我还不是完全相信，现在想来真是后悔莫及啊。经过了这次大磨难后，我学会了向内找，也敢于向内找了。我思考，同样是做干净世界的救人项目，加拿大同修付出的比我更多更辛苦，承担的责任比我更大更重，他们每天的学法练功都不落下，为什么别人没事我就出事呢？这不就是自己的问题吗？这能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吗？这不是长期的执着心不去积攒下来的吗？我还发现自己在修炼中没有修出宽厚和包容，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深深体会到，只有修出宽容，才能在修炼中提高自己的境界，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否则，尽管我在某些项目中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可是心性不提高，带着执着做的事情再多，也不能算个真正的修炼人啊。尽管我如此不悟，师父也没有放弃我，还帮我从磨难中走了过来，度过了这生死一劫。弟子叩谢师恩。受同修交流的启发，我坚持每天增加双盘腿至少看一讲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有时还能连续看两讲甚至三讲，中间腿再疼也不往下拿。坚持这么做，既能学法提高，又能忍痛消业。几个月下来，虽然我每天还是忙忙碌碌的，但身体却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轻松，感觉自己能算得上一个真正实修的师父的弟子了。我万分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八年来我们每天一起学法，同做助师正法救人项目的加拿大同修们，也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每一位同修。我决心尽快放下人心执着，按照师父的法，把修炼中碰到的坏事都当成精进实修的好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圆满功成，跟师父回家。以上是我的交流体会，因修炼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一丝一念实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11月8日。我得法不久，邪党的迫害便发生了。我在体制内上班，今年40多岁。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一直伴随我的是求而不得，苦苦挣扎。因为20岁便得法，不愿与人斗，思想简单，但又修得不好，吃不得一点亏。看到别人升职呀，或者同事关系好呀，自己就会妒忌的难受。也知道这是执着心，就在法中找能够解脱这种难受思想的法。就这样，时而精进，时而看淡，时而懈怠。有时还不如一个常人。工作中那些事不断地在头脑中翻腾，甚至学法练功都受到干扰。今晚读法时我又气不过了，领导怎么这样说呢？ 按道理难道不应该优先考虑给我升级吗？突然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力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力来衡量了。领导应该优先考虑我晋升，这个力是常人中的力啊，我是修炼人，不受常人中的力管，我还执着于那个职级晋升该不该是我的吗？是用常人的力衡量，还是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呢？同理，自己工作中那些不愿意干的活儿，不想做的，就想推给别人做。按照常人的力，可以找个理由推出去，领导也是同意让其他人做的。但是按照练功人的标准，遇到难事吃苦的工作就想推给别人做的心，不是偷懒耍滑吗？自己该吃的苦，该消业的机会没有把业消掉，怕吃苦，怕麻烦，怕受累，怕吃亏的心怎么去呢？还用人的法子找领导维护这些执着，是在修什么呢？我的工作，我做什么都是安排好的，一步步要去什么心，要过什么关，要怎么提高上来，自己却人为的改变师父安排的路。我继续深挖自己，这么多年计较甚至气得不行，执着于那个理，觉得该还是不该，该给我没得到气得不行的根本原因，就是我把那个晋升看得太重了，把那个工作中吃一点苦看得太重了。我要按练功人的力衡量自己，告诉自己要看淡物质利益，放下名利情。如果把那个名利晋升，把那个工作中的苦看小看淡，又怎么会老去想这些事，老去纠结自己的名利，甚至愤愤不平，甚至怨恨领导，甚至妒忌同事，引发争斗心等不好的心。这个想得名的心，怕吃苦的心，归根到底就是想舒服，想身体舒服，想心里舒服。我要修去这些心，没有该不该的，遇到的都是好事。以后我要按法要求自己，放下自我，不要人中的那个舒服，修炼自己，用法指导自己的言行思想。感谢师尊慈悲苦度，弟子唯有精进实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